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哎，今天没有人跟我抢麦呀。
可能以后都不会有人跟那个乐意老师抢了。我是新田。
我是乐意。还有呢？
我是静一。
那就是一个新的组合，是田一乐。万峰了，已经休假完毕，但是呢还是没有来。为什么？就是其实他也真的很忙，还有就是静一已经加入我们的团队，所以就让他多点出镜的机会。
谢谢，我比较安静，对不对？
走着瞧很难说的，每个人起初都是很安静的。
万峰老师以前也是这样吗？
那我倒没见过。
可以在这里发掘出来了。
没有，如果你休假或者怎么样，过时过节还是会请他来的，他还在电台，对吧？
对。
有人使我很感动啊，就是劝慰子，他在留言板表示，真的吓死我了。他说他每天早上为差不多100个人来代祷啊。
哇，100人这得祷多久啊？
对啊，100个人，然后1分钟的话就已经要祷告1个多小时了呢，
一个半小时了。
对、
他说本来没有那么多人，后来就有其他人邀请他为他代祷，然后旧的他又舍不得去不再为他们祷告，所以积累下来。那我觉得他年纪越大不是越多人了
是的，哎，听起来确实是很能够激励人心的。因为除了时间上的投入以外呢，还是心灵上的投入。因为你为每一个人祷告，你不可能说就是那个祷词不可能是重复的所以你每一个你认识的肢体，你都要为他的实际情况来祷告。除了这个以外呢，你有没有想过呢，你为他祷告你还得跟他建立关系，你才会知道他的需要
是
什么。
是
了不起。
对、所以我觉得他肯定啊，就是很惦记那些他要为他代祷的人。那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谈保罗吧。保罗肯定也很惦记帖撒罗尼迦城的信徒，所以他不单是为他们代祷，除了写了第一封帖撒罗尼迦前书，
有前又有后，
还有写帖撒罗尼迦后书。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嗨，空中家人们，我是静一。自从上次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故事里扮演了那个妈妈之后，我总是忍不住幻想，当保罗的信穿越爱琴海的风浪，最终在帖撒罗尼迦信徒手中展开时，他们究竟是含着泪拥抱，还是跪在橄榄油灯下反复诵读？还有他们后来的光景又怎么样了？哎，说真的，我打心底里开始惦记那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了，我真希望能见见他们呀。咦，是谁来了？我打开门一看，怎么有一封信放在门口啊？我满心疑惑，这年头还有谁会写信啊？于是我又好奇又疑惑地打开信封，拿出信纸，一些大字映入眼帘，信上写着：
这是一封来自时光的邀请信，你有一次机会可以穿越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时空，请在信纸上写下你想去的地点和时间。
哈，这时候我最想去的是什么地方？你一定能猜到吧？时光邀请信，请带我去帖撒罗尼迦。
帖撒罗尼迦。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帖撒罗尼迦特色美食哦！
来来来，新鲜的海鲜便宜卖喽！
马其顿的特产蜂蜜，
罗马贵族的最爱。
哇，一瞬间我真的穿越到帖萨罗尼迦了。咦，连我的衣服也不知怎么的改变了，我穿上了当地人的衣服。哇，这大街上真是热闹非凡，空气里弥漫着烤面包和橄榄油的香气。不过我一下子就被市场里各式各样的新鲜海鲜吸引了。帖萨罗尼迦作为爱琴海的港口，这里的海鲜肯定是相当美味的。走，去看看都怎么卖。请问这些鱼怎么卖呀？鱼贩正匆忙地收拾东西，他猛地一抬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慌。
对不起，今天不卖呀。
他手忙脚乱地把鱼倒进芦苇筐里，掉在地上的几条鱼都顾不上捡了。他头也不回地冲进前面的小巷子，一下子没了人影儿。卖无花果的老奶奶扯了扯我的衣角，压低声音对我说：
哎，你是新来的吧？
嗯。
犹太领袖啊，刚刚颁发禁令，基督徒不准再在这里摆卖东西
啊，
我们也不准买基督徒卖的东西呀、刚才那个卖鱼的就是个基督徒啊。
啊，凭什么基督徒就这么被针对吗？我也是基督徒啊。
哎呀，这我也不好多说，反正这里就是犹太同胞的市场，我们都得听犹太领袖的话。哎，既然你是基督徒，我就告诉你吧。
嗯，
后面的小院子里呀，常常有基督徒聚在一起的。
哦，
你自己去问问他们，可你自己也得小心啊。
嗯，好。谢过老奶奶之后，我马上走向那个院子。我一边走，心里一边想：难道帖萨罗尼迦信徒的情况比之前更严峻吗？保罗给他们的第一封信有没有让他们得到坚固啊？哎，我走着想着，很快就到了基督徒们聚会的地方。我看到20个信徒围坐在一起，正在听一个老师的教导。一个蓄着山羊胡的男子正在宣告：
弟兄们，姊妹们，你们可要听好了，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主的日子已经到了。
可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呢。
哎呀，我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这怎么可能？这是哪里来的假教师？我生活在21世纪，主都还没来，他居然现在在这里传歪理，欺骗弟兄姊妹们。不行，我要想想要怎么反驳他，我要为主捍卫真理。我正在一边想着要怎样引用保罗的话来反驳这个假先知，这时一个懒散的年轻人凑了过来。
哎呀，别费劲了，反正末日已经来了，何必这么认真呢？
我正准备站起来告诉他不要被蒙蔽了，却听见不远处有人在叫喊着，好像是说犹太人要来砸场子了。哎，那个假教师一听到这话第一个就逃跑了。一下子人群为了保命迅速散开，我也连忙躲到一个小角落里。果然一大群犹太人浩浩荡荡地从我面前经过，这时我居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这不就是刚才那个逃走的卖鱼大哥啊？他正被人揪着头发在路上拖着走，路边的人都看着，没有人敢说话。看到这一切，我的心越来越沉重，我忍不住哭了起来，越哭越厉害。突然，我就醒过来了。 哦，原来这是个梦啊。
信一妹妹，你刚才就是做了一个梦的、嗯、
对呀、啊、这个梦啊跌宕起伏的。
信一这个梦哈，刚才的故事是以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内容为蓝本。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帖城的教会面对有主要吧有三大困难、
嗯、
第一个困难就是教会还是面对非常严峻的逼迫，所以保罗就强调上帝的公义还在哈、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到十二节，因为他就安慰信徒，主再来的时候就会惩罚这些不听从福音而且逼害信徒的人，而且呢，他也同时为那些信徒感恩，因为他们在患难当中哪怕是这样的逆境还是心存忍耐和信心的，这是第一个他们面对的困难。我看我一边讲那个新田已经一边、
那开始攥拳头了，
他就手握拳头，
对，要忍耐嘛。
你是不是很生气？因为他们第二个难题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对他们实在太过分了，对吧？
嗯，是的，而且呢，哎，他们说一些不是真理的事情啊，说这个主耶稣已经再来的事情。
嗯，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谈到主再来啊，但是好像前后书的重点有所不同，对吧？
对，不一样。前书好像是说到他们对亲人去世能不能再看到主耶稣来那种牵挂，
可能主再来就不理这些已经去世，他们就很担心。前书就讲明啊，主再来的时候啊、那些离世的信徒是会先复活与主同在，一同来接这些啊还没有去世。但是在后书又怎么讲呢？处理什么呢？
就是要处理呢，哎，有人说主已经回来了，那保罗呢、
嗯、
就要去解释了，哎，主再来前面应该是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
嗯、
而这些事情呢就还没有发生嘛、
嗯、
那证明呢主再来我们是要等待等候的，
嗯，所以还没有再来，这是第二个他们面对的难题，就是有歪理有关主再来。那第三个难题呢，就是哇，其实我挺羡慕他们的，坦白说、
哎、
有些信徒是好管闲事，
游手好闲，
好管闲事，
但是又不工作，挺好其实、
嗯、真的好吗？乐意老师，您现在都工作的模式已开启，而且是马达式的工作。
马达是什么意思？
就
一直转，
对，
一直转，一直转。
对啊，你还会羡慕这种吗？我觉得你根本停不下来。
是吗？真的吗？
啊、真的。
我觉得如果忙碌有个限期还是可以、
哦、
如果不停忙碌还是。
那乐意老师，您今天只忙碌到5:30，下午5:30
下班
可以吗？哦，
不可以，因为我今天要早点停止，
看看
我今天要去医院复诊。
哦，那更好了，那更好。
那新田，你来读读有关的经文好吗？
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6-15。
嗯，我们读、
嗯、
只读
10
10-12好吗？
好的，好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
嗯、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面对的
三
大困难呢、啊
嗯、
就是有一些人在懒散，其实不单是不工作，而且还好管闲事。第二，有人传有关主再来的歪理。第三，就是仍然受逼迫。你们觉得这三个困难哪一个最触动你的内心呢？
嗯，我觉得是乱传主的教导。
嗯，
如果这个是错了的话，那可能后面会引发更多的困难、
嗯、
你没办法预料的。
嗯，哇，我向听的朋友报告一下，刚才静一的眼神充满正义的眼神了、
啊、是，而且听他的这个语气呢，感觉是哎呀、
嗯、
真的不应该啊，这样的事情、
嗯、对呀、
啊、嗯，我也同意静一所说的，因为上帝的真理就是我们如果从源头上你传播的时候呢，就已经理解错误，而且你还大肆的宣扬，你这个不仅是影响可能在教会里头的小群人，你传出去的时候你也把整个社会整个风气都带偏了，要这个东西要纠正的话好困难哦。
嗯，
你说这个好管闲事啊，什么不去做工，这个好像是 不同的方向吧，一个是关乎真理，一个是关乎
日常生活，
对这个品性啊品德方面的。
我自己就在想起那个不工作好管闲事，我就想起现代版。如果现在其实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或者其他朋友，他们是常常转换工作，在我的身边年轻人呢，或者做的很短的时间又转，或者然后又停工，就是看出的工作很不连贯。我觉得可能不是表面的只是懒惰啊等等，我觉得是肯定是有内在一些要逃避的东西。
逃避
可能是逃避面对一些人际关系啊，要么是不认识自己，所以就找不到合适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在现代版的话，真的要找出那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人是因为觉得主快来嘛，所以就不工作了，等主来，其实也可能是个借口啊，逃避现实。但今天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遇到，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聊聊，帮助他找出来究竟逃避的背后是什么东西，不光是管他骂他叫他工作。
我现在想起来呢，就是大概也是近几年，不是有一个词语呢，叫做啃老族嘛？
对，
就是
啃老族。
对，
对， 对， 对，
就是有一种也像是这一种的一个概念，就现在都也有一个就是躺平嘛，不是也是这个世代产生出来的一些词汇嘛，专门觉得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好像都没有了上一个世纪那种那种我们父母辈，我要努力，我要闯一片天，我要自己的自己挣钱，自己吃饭的那一种，好像现在都没有这种了。
是不是环境造成了？
也是的，因为现在的环境比较丰富嘛。
第一是
源不缺，
不做也可以，因为父辈会自然会照顾你。第二也是，好像现在年轻人的机会也比从前少了，对吧？
对，竞争也更大了。
对对对。
现在还有一个词叫做专职儿女。就是我专业在家做做儿女的，真的最近出现的专职儿女。
是吗？
当时帖撒罗尼迦会不会也有这种专职儿女？
情况不同了。
不过可能以前的社会也行，因为地是自己种的嘛，然后就吃那个地里出产的粮食，
自养自足。
对，然后现在就吃父母带回来的外卖。
我觉得是这样，中间是父母耕的田或者别的弟兄姊妹耕的田，
对，
现在是别人赚的钱我来买外卖。
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临近平安将要进入。
诚的信徒面对的挑战有三方面，那我们自己呢，自己和神的关系，或者是你自己的教会，教会就是比较宏观，现在面对什么主要的挑战呢？
我们教会呢，我觉得我观察到的是人手不足，因为我们教会呢大概加起来可能有200-300的信徒吧，只有4个全职的同工，然后1个兼职的同工，所以你看这么大的一群人，只有4个半同工来处理大小的事务，然后还有牧养的工作，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我想到一个方法，
是怎么样？
你马上就去念神学，然后当同工，快祷告，看看有没有这个感动。
放在主的手中，看看有没有这个感动啊！不过呢，我觉得有一个也很重要，因为我现在也在教会里头当小组的组长嘛，所以好像 对于我来说也算是在教会里头服侍啦、
啊、
对对对。说回刚刚那个人手不足，因为而且最近呢我们教会也领受到一个意向，就是要开拓本地的年轻人的事工、
嗯、
服侍年轻人啊，还有社区的家庭这样子。我就感觉到啊、哦、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们之前的那一代就父母辈都很不一样，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嗯、世代与世代之间的张力，然后时代跟时代的张力，这个我觉得是真的现在教会要服侍的一个困难点。我们现在的这一辈去服侍年轻人是越来越难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都要么就是不出门躲在家里头、
嗯、
要么呢出门
专职儿女
对要么呢你在外面的那些年轻人他们都是受伤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家庭是、
哦、破碎的，
对，所以你要去接触他们，你要跟他们成为朋友，建立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嗯，那我们教会呢现在刚好和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懒散的状态相反、
嗯、
我们就是事儿太多了
啊、
哦哦、虽然现在其实资源啊牧养的资源小组的资源非常丰富，
嗯，
一有什么新的资源我们都很想参与都很想引入、
嗯
哦、所以可能一下子有五六七八个小组的版本小组的模式、
嗯、
或者一下有这样的事工、
嗯、
那样的事工，但是呢会把弟兄姊妹弄得很辛苦，
嗯，
大家也会在问到底什么才是我们教会
现在
应该做 的什么才是神真正托付给我们的，
嗯
嗯，这个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我觉得很重要是一位的教会呢，刚才说就是人手不够，另外一位呢就是事工太多，
人手也足够
我不知道那最重要是在主里面找出面对这样的挑战的自己的角色、
嗯、
那甜甜你觉得在教会人手不足、嗯其实面对教会这个你觉得自己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我觉得我先不看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也看自己，除了在小组里头担当组长的这个角色以外呢，其实我们教会也有一些的活动一些的讲座，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不只是那个全职的同工负责，我们当下真的从大大小小的事情，小至什么可能带一个位子啊，然后跟那些新来的朋友、
嗯、
跟他们去讲一下流程啊，跟他们就是聊聊天啊，这些都是需要人手的嘛，你不可能一个牧师、
嗯、
然后
身兼
多职几十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真的是要群策群力啊、
嗯、
所有的教会的肢体呢都愿意行动起来参与在当中、
嗯、
所以我也认为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出信栽培那些啊，就也需要一些的义工，也需要一些弟兄姊妹去支援的时候呢，我能够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尽量去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那变相也是一种的服侍啦，也是对于我来说我能够接触到一些真的是新的朋友，
就是你挺投入而且真的很多的方面都去帮手的，
是因为我觉得你也真的要找到一个属灵的家、嗯、因为我们教会也是成立了快两年了，也是一个新的教会嘛，所以当这个时候人手不足，但是你如果不愿意去投入到这个家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有新的一些
新朋友
进来，就没有看到一个榜样吧？我觉得，就是你看到一个原来大家都很投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们真的是有肢体呢，好像住在教会里头。他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但是呢，你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在教会里头看到他。你不只是星期六日看到他在教会，然后一到五，他就是下班了，然后他都去教会里头服侍，我觉得这个心是很难得、
嗯、
然后我们也会关心他，哎，你这样投入到教会你会不会觉得心很累啊，或者是你自己不够休息啊，哎，但是看见他是 真的，上帝也感动他，他越做越喜乐。
嗯，信前你变了
啊，我
真的变了。这我跟、
啊、这个我刚刚说的那个不是说我是说有一些的弟兄。
但是我觉得你真是变了、因为几年前我们起初主持节目的时候，就记得你谈过重现的教会受的伤害啊、等等，
对对对，
当时心灵是比较受伤的。现在看见你哇，对教会这么投入，还有我悄悄的告诉听众朋友一个秘密，就是前一阵子心田就问我。借了好多的有关怎么带领小组的书籍、
但是我也很抱歉的跟乐意老师说，
一本都没看，
没怎么看、
那就赶快去看吧。我当时我觉得哎呦，心田真的好投入。那么静怡你呢、面对教会这种、很多事做的那种、哎，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争取时间安静祷告的人，在我们这里我也偷偷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节目部的祷告是用的最多的，应该肯定是绝对是静怡姊妹。
哇，乐意老师好多小秘密 啊
你要小心、
观察入微，
你要小心。那现在面对教会事太多，你是还是觉得祷告最重要，还是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感动、什么角色？
我觉得这些很多新鲜丰富的资源，这些都是很好的，都是大家共享出来的。但是呢，在服事上，在教会的事工上，我们也需要有专注。一方面是丰富，但一方面我们也还是需要专注。因为大家是有限的，弟兄姊妹也是有限的，传道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我自己就个人我们的小组而言，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先一起有祷告，安静寻求到底我们这个群体这个年龄段在一起适合什么，外界我们看到的最需要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先优先有一个专注，然后另外其他有一些事工需要辅助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力量，我们当然也很愿意去辅助，但是呢也有一个优先次序。
我觉得你们两个心田和这个静怡可以搭配一下，发现你们的属灵的气质有点不同，都是在主里面可以的，一个就哇我要去做事也是很好，另外一个说我先祷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搭配。
那要换到同一家教会耶，不过天下的
都是
教会都是一家，
所以都是教会。
所以我们一起搭配到了您这个节目里面。
对，
既有许多见证人
如云彩围绕我们，
就当放下重担，
摆脱罪的捆锁，
存心忍耐，
勇往直前，冲啊！
哎，慢着，还差一样呢。
什么？
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基督耶稣。
有你同在就有希望，
云彩勇士们，
冲啊！
那不晓得呢，我们刚刚啊跟静怡也谈了好多的这个我们的教会的实际的情况，也正在面临的一些考验，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会想起什么呢？一如既往的，可能我们新天空的听众呢都有很多的想法啦，那就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当中呢踊跃的发言。那还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渠道呢？
当然是电邮和短信。电邮就是新天空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呢
13229966122，开头注明新天空。
谢谢两位，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静怡，
我是心田，
拜拜。
谢
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